立位记第21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不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
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玷污，才可以沾染自己。
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属沾染自己，
不可失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刮划身，
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
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神的食物，不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成圣的耶和华的圣。
祭司的女儿若行淫，污秽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并必用火将他焚烧。
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罩了膏油，又承接圣子圣职，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哀敬祭司，也不可为妇女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出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不可以有害。
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处女为妻。
不可在民中入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
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
什么折脚折手的、驼背的、耳错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过失损坏身体的，都不可进前。
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是的祭祀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
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以进到幔子中，也不可就近残疾，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
于是摩西说：“要子孙的意
思。”在立位记前面几章，我们特别讲到，就是神百姓他们在生活上怎么样分别为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到了21章跟22章呢，就特别讲到那些服侍神的人，他们在生活上，在他们个人的生命上面，他们怎么样能够来侍奉神，怎么样分别为圣，归给神，来服侍神。那21章一开始的时候呢，特别提到了祭司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所以这里主要针对的呢是祭司，就亚伦的家族。那前面我们知道，前面几章都讲到一般的以色列的百姓。这边提到祭司，那我们知道这些祭司呢，所预表的还不仅仅是好像一些专职的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些神职人员，因为这里的祭司呢，在神的心意中是指的每一位神的儿女，就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的身份啊，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儿女，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神的祭司。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知道我们要服侍神是不容易的，因为今天如果我们要去一个大的公司去应征，或是要去一个皇家去做事情，他们不知道考察我们多少的事情，然后才看我们的能力啊，各方面才能够雇佣我们。但今天神呢，把我们一开始就把我们摆在一个地位， 就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地位。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权利能够服侍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今天我们如果到白宫去应征，我想我们几乎很少有人有这样的资格。但是今天呢，我们生在这个皇家，神就把这个地位赐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去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非常的里面真的是要充满赞美跟感谢，因为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来侍奉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我们的主。所以讲到这个祭司呢，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换句话，祭司是圣洁的，因为他要服侍神，那他不能够碰死人，或是会致死的事物。除非有一个条件，就是为他骨肉至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只有这少数的人呢，他可以沾染自己，就是接触死人。那从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里面呢，神非常恨恶一件事情，就是死亡。因为我们的神生命是在他里头，他是生命的泉源，他喜欢就是说一切都是那种带着生命的东西。他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意并不是要人死亡的，事实上他是希望人能够在他面前活到永永远远的，有永远的生命。可是很可惜，亚当夏娃的堕落，神把知识三恶树跟生命树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拣选生命树，他们拣选了知识三恶树，想要靠自己的方式能够向神，结果就落在罪的底下，那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死不是神的心意，而且死亡呢是神所恨恶的，因为神是那位带着丰满生命的神。所以你看见你越接近神的时候，一个人越接近神呢，你发觉他越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看神宝座前面有四活物，四活物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活，就是满了生命。所以神的心意不喜欢我们被死亡所沾染，希望我们呢就是越接近他。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如果我们离神远一点，你就发觉呢我们灵也下沉，我们好像整个人就没有什么，没有那个充满活力生命的感觉。这样子你怎么来侍奉神？所以祭司第一个就是说，你不可以为死人沾染自己，任何会让你带到死亡的地步，让你这个人整个下沉的这些事物都不可以去沾染。所以这里呢特别用死人来代替。我们知道会带来死亡的当然就是所谓的死人。那这个死人呢，我们知道死是从罪来的，所以任何的罪呢会把我们带到死亡，所以任何摸到跟罪有关系的死亡。那有些事情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罪，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知道是罪，在神的眼中是罪。譬如说你摸肉体的事情，属肉体的事情，你体贴肉体，这就是罪。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结果，只有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所以你就发觉呢，就是如果你摸到了那个肉体的事情，摸到了罪的事情，还要摸到什么仇敌的事情，因为撒旦是一切死亡带进死亡的那一个根源。还有呢，你要摸世界的东西，你有发觉你在世界的事情上面做久了以后啊，你不知不觉你就发觉了，你一方面你离神很远，一方面呢你那个整个就灵力就下沉了，带来就是死亡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刚开始是一点点，你还不觉得，但你越陷越深的时候呢，就带进了死亡。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所以你看神对他们的要求比一般的百姓更高。那在神的心目中，我们讲过没有分什么祭司和神的百姓，因为神对把借着摩西把以色列带出埃及以后呢，神就希望他们做祭司的国度，但是因着他们失败的缘故，所以神就兴起了亚伦的后裔 利未的子孙，他们来代替整个以色列人做这个祭司啊，就是说特别是亚伦的子孙，他们是做祭司的。所以虽然没有分，但实际上在经历上你发觉有分。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蒙召做，我们是做君尊的祭司，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够不上，或是我们没有认对这个祭司的职分，我们不认识，所以我们就忽略了这件事情，以至于我们就好像是在落在一般的百姓的当中啊。但是神的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对这个祭司的要求呢就非常的严格。一般的人你看他可以为着可以碰这些死人，但是祭司是绝对不可以的。这里包括了他最亲，除了除非是他最亲的人，骨肉之亲，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家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所以这要提醒我们，你知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啊，好好的来审查，在神的光中来审查。为什么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一个聚会当中死气沉沉的，你发觉呢，这个一定是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现在是在神的面前，一定就是活物。我说的这个活物，当然我们不是说外面很热闹，因为外面的热闹可以暂时的好像把你带到很高昂，但是过一阵子呢你就发觉你又沉下来了。所以只有在就是说你跟神那个联合不断的时候，那个连接不断的时候，你才能够活过来。所以我们要常常发觉，我们不要觉得就是说好像你碰到那个死亡的情形的时候，这是好像我们必然的，这不应该是必然的，就是说这就是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在他那里是生命的源头，在他的光中我们可以见光。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他的时候，你就发觉就是落在肉体，落在世界，落在仇敌手中，这些情形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我们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来服侍他。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但我们常常落在这样的情形。所以每一次回到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有圣灵光照，我们就赶快回到神的面前。越靠近宝座就越像活物，你看到没有，满了生命。好，那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以从俗沾染自己。所以在这里呢，祭司是一个榜样，祭司是一个首领，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呢，所以神对他们的要求也特别多。今天也许我们不觉得我们在好像看得见的服事上好像我们是一个领袖，我们可能没有，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你好好活在神的面前，用生命来服侍他，换句话说呢，你把自己献给他，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你就发觉在神的眼中你是做民中为首的，在他的眼中呢，你是他的一个代表。所以越是这样的人呢，我们要小心，就是说你不要不小心从俗沾染了自己。所以神的要求就比较高，我们就需要这样子活在神的面前，在灵界里面，在神的眼中里面呢，你就成了一个民中为首的。那这种人他说你不要从俗沾染自己，除了你不要碰死人以外呢，他还提到了几件事情，不要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这里不可使头光秃和秃头不同，秃头是自然的，那不可使头光秃就是说他们特别把头弄光了，所以这是一种什么呢，一种外教人的一种仪式，这是一个外教的仪式。换句话说，你不要故意的让头光秃，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这就沾染了自己了。我们知道头发在圣经里面都讲到怎么样的，我们有长头发就是代表说我们要顺服，对不对？那你使头光秃，换句话说呢，你不顺服，你不愿意怎么样呢，接受神在我们环境上在家庭中的安排，这一点我们是很容易就是说沾染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呢，我们有各样的意见，我们有各样的好像抵挡， 我们觉得就是说呢，就是好像我们不应该接受这样的环境，但我们当然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这种环境都是他量过的，他特别给我们安排的，他有一个很美好的旨意是要来造就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懂，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征战，一个抵挡，甚至我们想要借着很强烈的祷告来胜过这些东西，但很多时候呢，你跟神的旨意相抵触，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这就像石头光秃一样，这个就是沾染了自己。这样子，你看，当你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你怎么服侍？一方面，你跟神中间好像有了争执，所以你这样子的人就沾染了自己。不可剔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什么叫用刀划身？那当然，今天我们就很清楚了。如果按照异教徒来讲的话，你知道很多时候他们真的用刀在砍身体，对不对？你看，以利亚跟那个巴利的先知在那里加密山上的时候就这样，他们用头砍他们身体。那对我们来讲呢，他说，祭司不可用刀来划身，这什么意思啊？用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说，用刀划身就是你在肉体上做花样。你看你在肉体上做花样，意思就是说呢，你在服侍神的这件事情上呢，你不能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那种能力或是那种方式来做得更好一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帮助神，用我们自己肉体的方式，这就好像用刀划身一样，在肉体上做记号，在肉体上你记得那个扫罗曾经在那个撒母耳面前就是失败过一次，结果但他失败以后呢，你看他怎么样？他自己不晓得，他还去立了一座坛，纪念，做了一个碑来纪念他的一些功绩。这就好像是用刀在划身。你看你在肉体上做记号，希望被人家尊崇，所以这叫用刀划身。这就是什么？沾染了自己。你也不可以剔除胡须的周围，在以色列人他们是不剃胡须的周围的。那这个东西当然都跟异教的仪式有关系。那我们知道胡须特别是讲到我们人的尊荣，你知道，我们想要借着人的办法呢，把人的尊荣给提高起来，让人好像更好看一点，这些都是什么？在神的眼中来讲都是沾染了自己。所以不知不觉，如果我们不懂的话，我们在侍奉神的路上呢，我们就做了很多是沾染自己的事情。所以神对祭司的要求是非常多的，非常高的，因为在神的眼中他们是民中为首的。所以我们在说，也许我们没有在看得见的服事上，或者在一个教会中好像有很好像是一个有是一个人看的是一个领袖，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洁净自己在神的面前呢，神就觉得，人不觉得，但神觉得你是民中为首，对你的要求就更高，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分别出来，能够归给他，能够服侍他。他说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要归神为圣，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但在这里呢，对祭司的要求更高了，他要归神为圣。换句话，你整个生活整个服事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讨神的喜悦。你整个生命整个生活整个服事呢，你都要从这些世俗当中，从肉体当中分别出来，完全分别出来，单单的是来归给神，讨神的喜悦，是为着神的，不再是为自己，或是为着神来活的，这叫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奉献上面出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的叫出来，以至于呢让神的名受到亵渎。特别是对祭司来讲，如果我们没有归神为圣，没有完全的把自己献给神，完全的为神来活，完全分别出来的话呢，在神来看这是一个亵渎的事情。 所以对祭司来讲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神，所以他们在这里献祭。耶和华的火祭我们知道是指燔祭坛用火所烧的，就是神的食物。他也可以说，他说这个燔祭坛就是神的食物，燔祭上所献的就是神的食物。他也可以说是耶和华的火祭以及神的食物，就是说神的食物呢，这边特别讲到他的那个陈设饼，说陈设饼，陈设桌子上面那个陈设饼出来，所以这些呢都是祭司要服侍的，要来献给神的，这些都是神的食物，让神能够满足的，能让神得到喜悦的，所以这些呢是这些人来，这祭司来献的，所以神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你看，如果我们今天服侍一个大人物，我们都要很战战兢兢的，我们要很敬畏的。但是我们常常对服侍神这件事情啊，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一位神，我们好像很疏忽，而且我们好像不敬畏，我们好像可有可无，可以好像我们想奉献就奉献，不想奉献就不想奉献。你看，这都还不是讲到我们的那个财物的奉献，完全是讲到我们这人。因为如果我们是人不奉献，我们财务绝对不肯奉献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人不肯奉献，奉献的财务呢，你就知道这实在是想要借着这个好像来贿赂，来牢笼神，就不认识神。所以对这些事情呢，神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如果我们，所以你知道利未记为什么讲得这么清楚啊？因为利未记接下来就是民数记，民数记就是你要在旷野走路。如果你在利未记没有学好，你在旷野这个世界大口味旷野绝对走不好。所以你就发现呢，这个利未记讲得这么清楚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是预备要来走路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神的儿女走不好，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我们不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你看每一件事情好像是非常的严厉啊，因为神是我们常常，其实常常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都嘻嘻哈哈的，我们好像都无所谓的样子，那是因为我们眼睛没有开。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他是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万机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被开启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这个利未记二十一章他真正讲的意思。就愿神怜悯我们，真的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能看见。好，然后他接下来就讲到了啊，第七节。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娶妓女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我问你，什么叫做被污的女人？如果我们没有懂这个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女人曾经被玷污过、沾污过，但他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譬如说我们会想到，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做寡妇了，他先生死了，寡妇了，那问你这个祭司可不可以娶她？那如果娶她了，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女人是被污了、污秽过的啊，被沾污过的。但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特别记得，因为他这里讲的是不可娶妓女，这个或在原文的意思是不可娶妓女就是被污的女人。这我们可以在第十四节看到，十四节后面这一段啊，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你看到没有？所以这里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妓女呢，也就是这个被污的女人，就是说，一个祭司你不可以娶一个像妓女被污的这样的女人为妻。事实上啊，祭司是可以娶寡妇的，大祭司不行，但妓。可以，所以在这里我想我们特别要讲清楚，这里就是说不可娶妓女，也就是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被休的妇人一般来讲呢，她可能名声已经不好了，就被人家休了，所以因为你是说在民众为首的祭司，所以你不能娶，因为她的名声已经败坏了，因为祭司归神为圣，所以你要使他成圣， 因为他奉献你神的使女，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所以在这个我们看见，一方面呢，你要使他成圣，换句话，借着这些认识，可以使这个祭司成圣。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是耶和华是使我们成圣的，所以你看见两方面，神有神的那个，好像神在做的这一部分，但人呢，人有自己这一方面他该尽的责任跟义务。所以当我们对神的话认识的越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就按着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来跟上来。神没有一开始就要求我们这么高，他既按我们按着神的光，按着我们所认识的，我们就跟上来啊，在神的眼中这就是圣洁的。好，接下来第九节，祭司的女儿若行淫，入没自己，就入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你看，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祭司的女儿如果做了这些事情，你看要用火把他烧死。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那但是这里祭司的女儿若行淫呢，这里所讲的跟我们一般想的又不太一样啊。我们想的一般就若行淫就是指的奸淫嘛，啊，淫乱嘛。若祭司女儿行淫乱的，入没了自己，就入没了父亲，用火焚烧。但这里他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里他是有宗教的背景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祭司的女儿呢，好像他把自己献给摩洛，就是这个异教这偶像呢，成了像类似像妙计啊，引诱人家来拜偶像，这样子呢是指他在这边所讲的行淫，入没了自己，就入没了父亲，这样子的人呢，你要用火把他烧焚烧啊。所以他特别强调这点。所以你看，不但是祭司，连祭司的家族都非常的严肃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他们是要服侍神的，这一点非常的严肃。好，那接下来在第十节呢，就讲到大祭司了。那大祭司又是比祭司更高了，所以要求的更高。所以呢，你看，多这神的原则，总是神的原则，就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好，那在弟兄中做大祭司的呢，他的头上已经到了膏油了，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哀见时时，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讲到大祭司，大祭司的要求非常的高啊。祭司呢，还可以为着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未出家做处女的姐妹，沾染死人啊，大祭司是绝对不可以。所以就着字面上来讲，你就发觉了，你知道一个大祭司做大祭司的，他的情感要非常受约束的。祭司本身呢，他的情感已经受约束了，换句话，他的魂啊，他的情感要受约束。那大祭司更是要受约束，连他的父母他都不可以沾染，他的死尸都不能碰的。为什么呢？因为做大祭司的头上倒了膏油，因为圣膏油在他们身上已经倒下来了，换句话，他已经是完全被分别出来了，是为着神的。在这个时候你更不能够摸任何的死尸，任何的死亡的东西都不能够碰了。他们不但倒了膏油，又承接了圣职，所以他现在是在圣所里面执行他的职务，而且是穿了圣衣。这个圣衣让他有荣耀，有华美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祭司呢，你看第一个就不可蓬头散发。正在蓬头散发当然是指着，因为他父母死掉了，通常你看极度悲哀的时候一定是蓬头散发，但是他现在不能够做，你看这个感情要约束得很深啊。所以主对他的门徒的要求也是这样子，你看对于情感， 你们爱我，如果不能够胜过爱这些父母儿女，就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真正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他对我们天然的感情，天然的感情要求的非常严格。我们曾经提过，为什么这天然的感情要受约束呢？啊，因为我们这个人，那个堕落的人啊，他的魂的部分呢都扭曲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都扭曲了，所以我们常常爱那些不当爱的，我们恨那些不当恨的，就我们的感情已经被扭曲了。所以神要拯救我们脱离自己啊，进入他的里面的丰富啊，所以用神的爱来爱啊。所以你知道，这就是要把我们就是那个感情要受到约束。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够蓬头散发，你的蓬头散发就表示不服约束，我们的情感上不受约束。你看我们情感常常很那个，所以我们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太注重情感，没有受约束呢，结果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太亲近，结果造成呢到后来反而远离。因为这是天然的情感，天然的情感我们要受约束的，我们要在神的爱里面来爱。因为神的爱啊，是爱在什么地方呢？是爱在真理的里面。所以这个东西，你看，特别是神要求越高的人啊，他就要求的就越多，也不可撕裂衣服。我们之前讲过，衣服是代表我们的行为，所以撕裂衣服代表你的道德都破产了，这些都是要求的非常的高的。然后他说，不可哀敬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所以他现在连圣所都不能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现在因着他到了高油，他承接圣旨，穿上了圣衣，所以他现在圣所服侍。这时候如果他听到了他父母亲有死亡的消息，他不能够说哎呀就去奔上去了，不行的，他不能够出圣所，他必须要把他的在圣所里面该有的服侍要做完的。所以他说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高油的冠冕在他头上。就因为神的高油啊是在他的头上，所以他不能够随便出来，出来的话就亵渎神的圣所。所以你看见大祭司在这个地方的要求非常的高，那这就给我们看见，记得我们常常提过的拿细耳。因为拿细耳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大祭司的要求。而且拿细耳人的要求呢，很多时候比他们还高。我们知道曾经讲过，祭司进圣所了之前你不能喝酒的，但是拿细耳人呢，你就算没有去圣所你也不能喝酒。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啊，神在讲完立位记的之后，到了民数记要走路的时候呢，就兴起了些拿细耳。而且拿细耳人那个字根的意思就是大祭司的冠冕，就这边所提到的冠冕所代表的。换句话说，神把那个大祭司最高的尊荣是给了拿细耳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有一天祭司的制度要败落下来，神要从那些在人看没有承接这些圣旨的人身上，神要兴起的圣旨。所以今天呢，你会看见，就是说你可能会在一般的教会里面，你也会看见很多好像真的有服侍的那些人呢，好像那些在教会中做领袖的人呢，有一天你看见他们也会失败的。那失败了怎么办？你会发觉连这些人都失败了怎么办？但神早就在那些人所不认识的人当中呢，在神认识的这些人当中呢，神兴起的是哪些人？就是真心的是为着神分别为神，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做给神看的，讨神的喜悦的。所以今天你知道，我们的服事我们不一定要让人看见，但是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这就是哪些人，而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所以到时候你看很多人说，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干贵行义人，主说我不认识。当以利亚在那里哭喊的时候，说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毁坏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神怎么讲？我还留了几千人， 这七千人在神的眼中就是拉希尔的。所以盼望就是说，我们也许我们好像在服事上面，我们不能够像好像外表的像那个祭司大祭司，但最起码我们在私底下，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要能够有这种拉希尔人的这种精神。好，接下来他说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所以大祭司只能娶处女，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个预表，很重要的预表啊，因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因为教会在神的眼中呢是一个无瑕疵无玷污啊，也不会有皱纹等类的毛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因为我们知道，当神为亚当造夏娃的时候呢，是罪还没有进来的时候。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眼中来看，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就是说，我们今天是蒙召了，我们从前是罪人，所以呢，我们罪人就慢慢变成圣洁了，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圣洁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神是用永远的眼光来看，神看教会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圣洁的。因为他看到的是基督里面我们那个基督的生命啊，他不是看我们从前那些历史，因为在他的永远的眼光来看呢，当他为亚当造夏娃的时候呢，夏娃还没有堕落，亚当还没堕落呢，所以他就用那一个图画来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所以以弗所书就拿那一幅图画来预表基督跟教会。所以在这里他说他特别要出回去，就是特别要凸显出了基督跟教会的那个关系，那个纯洁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我们都是蒙恩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教会。但这个教会所包含的呢，不是说今天我们里面那个蒙恩的生命跟我们那个败坏的生命加在一起啊，不是的。今天这个教会是包括我们里面每一个的基督的生命，那个合起来就教会。那就出于天然的生命，那不是的，那是要被十字架给割除的，要对付的。所以在这里呢，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乃是这个，就是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把你们献给基督，好像贞洁的同类。好，不可在民中入没他的儿女。这十五节讲，不可在民中入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那什么叫做在民中入没他的儿女？那在这一句话，从原文希伯来文原文的翻译来看啊，它的意思主要就是说，跟前面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呢，如果一个大祭司，譬如说他娶了一个外邦女子，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他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在神的眼中呢，他所生下的孩子就不纯了，那个血缘就不纯了，在神的眼中呢，就是在怎么，就是入没他的儿女，就是说他已经失去他的儿女呢，不像他这么单纯的这样下来，在神的眼中呢，这个儿女是被入没的，被就不纯净了，所以对于大祭司的婚姻，他要求的非常的严格。他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有神的话，然后我们按着神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能够活出他的话的光景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我们就神就使我们成圣，他亲自使我们成圣。好，那前面这一大段啊，就是第二节一直到十五节，就讲到这个祭司他的和大祭司他们的生活，就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们的生活，那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这跟他的生命有关系，跟这个人发生关系。所以不但是我们要注意他的生活，要注意他的生命，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你才能够谈到来服侍神。那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 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礼物。所以有残疾的，在原文是他的意思比较偏重，还不像残疾，比较偏重有瑕疵的，所以你有瑕疵的都不行。残疾给我们感觉上当然是很重的，但是连瑕疵都不行。所以你看见眼睛有点毛病啊，就是瑕疵了。所以这些人都不可以进前来献他神明，换句话说，你不可以到神面前来服侍的侍奉，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病，这些都不行。所以我们的侍奉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人啊，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是没有瑕疵啊，对的。你知道我们有谁是没有瑕疵的？如果这边上面所写的，我想我们每一个都是，啊，我们都是有瑕疵的。但这里所讲的乃是就是什么？就是指着只有一位是没有瑕疵，就是基督嘛。换句话，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你真正侍奉的那一份，不能是从你天然人出来的，因为天然人就是瑕疵的。你必须从基督那个生命的彰显出来的。哦，所以这一点是有差别的。否则的话，我们如果看到读到后面，我们就发觉，就是我们都是瑕疵的。那我们一辈子都是瑕疵，我们到死了，我们也不可能那么完全的。但在这里所着重的点就是说什么？就只有一位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服侍是必须从圣灵来的，你不能从天然来的，你不能就好像用刀划身，你看到没有？都是在肉体上做了记号，要把它做的好像要做的很完全的。好，所以他第一个就讲到怎么瞎眼的。神的要求对侍奉来，第一个就是什么？你不能瞎眼，你必须是什么？要有启示，要有意象。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你看你要到哪里去？问你，你要往什么地方去？你要把弟兄姊妹带到什么地方去？如果你没有启示，没有意象，你怎么？那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启示跟意象啊，跟神的启示意象是不同，因为我们有时候启示说我们哇，我们在意象里面看到一只大老鹰啊，或者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们觉得那是意象的启示啊。但这里讲的意象的启示不是这个东西，这个意象它其实只有一个，就基督是我们的意象，基督和教会啊，这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总是把人带到什么地方呢？带到主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身体的里面。我们不能够独立的，我们是在身体的里面。当然这种身体不是说不一定是有形的，这个身体我们要参加什么东西，而是说我们在灵里面呢，我们都就像我们可能从不同的聚会来，但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呢，我们就是同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必须是不能是瞎眼的，我们要有启示，有看见，要明白神的心意，神永远的心意。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永远的心意，当然我们晓得现在知道神永远的心意是什么样，基督要在凡事上居首位。神在我们身上心意，就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如果我们认识这个以后呢，你就发觉原来这个万事在我们身上都是互相效力，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原来神在我们身上就把我们磨成我们主耶稣形象。主的形象是什么？就是成柔和谦卑顺服。所以我们必须是什么呢？你必须不是瞎眼的，所以这点很重要。那瘸腿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办法走路，或是你走得不好，你知道，你可以只能有一边走，一边不能走，这些都是瘸腿的。所以不能是瘸腿的。换句话说呢，我们必须要能够在神的旨意上面能够走得好，你不要走到什么了，神的旨意之外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走到神旨意，然后你要服侍神的不可能，最少在神面前是不算数的。所以圣灵给我们看见瞎眼瘸腿的，还有塌鼻子的。你看鼻子应该是挺起来的，但是这里是塌鼻子，所以鼻子不能太矮。那我们知道这个塌鼻子呢，是特别讲到什么？属灵的嗅觉。你知道我们 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不懂，没有这个属灵的嗅觉，为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是出于邪灵的。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知道，每一次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常常伴随着邪灵的工作，因为邪灵就要在这个里面做掺杂，他要用魂的那个势力来代替从灵里面那个圣灵的势力。那我们因为很多人不会分辨，所以呢，我们就好像属灵的塌鼻子一样。所以你说你这样怎么服侍神？如果我们不懂得分辨的话啊，我们就把那些属魂的，甚至邪灵的东西呢，都把它当成属灵的东西，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习，属灵人为什么能够参透万事？因为属灵人他能够摸到万事背后的那个根源。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神以外的那个邪灵？所以需要他彼此，这个东西我们要注意到。肢体有余的，你看，就是，譬如说你本来是五个指头，有人就六个指头，六个指头你就不能够来服侍神了，为什么呢？你在神的旨意之外，你就加添了人的意思，做的太多了。所以你看，这是肢体有余。我们不知不觉真的是这样吗？圣灵只做那么多，我们做得更大，知道？这就是肢体有余。要么就是折脚折手的，你看，就是把神的旨意缩小了。我们只有些神的旨意，我们愿意顺服；有些神的旨意呢，我们觉得这话太难了，谁能听呢？我们就不愿意了。打了折扣了，折脚折手。那现在我们当然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发觉就是说，那我们谁也不敢服侍了，是不是？啊，但是神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学习操练，你知道吗？要操练，他知道我们现在还不行吗？要操练。所以所有今生的服侍其实只是一个预习，真正的服侍呢是将来勇士里面的服侍。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服侍了，你知道，我们就退缩了，那变成折手折脚的了。所以其实是在我们等一下读下去我们会更清楚。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原来啊，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什么呢？就是学习跟随圣灵啊，听圣灵的声音。然后呢，我们生命要长进，因为我们生命长进多少就活出多少基督的样式。我们如果被磨成基督样式，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服侍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在提醒我们，然后驼背的你不能够，一个驼背的人都怎么样呢？就好像那个病了18年的那个妇人，他的驼背整个脸所看的都是属地的东西，不懂得看属天的，你知道。今天我们也是常常驼背，对不对？你看，我们把我们所思想的一天24小时所思想的东西，你把它分开一下，多少是属天属灵属神的，多少是属地的属世的，甚至属鬼魔的属情欲的，你就发觉我们驼背有多厉害。所以呢，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思念地上的事的人，我们就是一个驼背的人。所以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因为在那里呢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在那里呢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你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仇敌要把我们压成驼背，仇敌用各样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驼背好一点，我没有想地上，但我们看环境，那看环境也是这样子。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没有看住，什么时候我们没有思念天上的事情，你看我们就有危险。而且呢很奇妙，就是说当你多思念地上的事呢，多思念看环境的事，很自然的你就被引诱，就越来越走偏了。常常有的时候只是一点点，你要失败，一个大的失败呢都不是突然大的失败，都是一点点来的。现在小吃人家失败了，然后一步一步就越行越深，驼背。所以这个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还有矮错的，个子太小的你不能做，太矮的你不能做， 这个去侍奉神。这讲到就是什么呢？我们属灵的身量，没有基督那个长成的身量。所以真正什么样子的人是挨错的人？就是属肉体的人，在基督里做婴孩。你知道，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分辨什么叫挨错的。保罗非常的清楚，保罗对哥林多，在哥林多前书对哥林多的信徒怎么讲，他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你知道保罗在当时讲这些话很不容易哦，你今天要讲这种话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的教会的人怎么样，满了恩赐，他们能够说方言，他们能够医病，他们有各样属灵的恩赐，没有样恩赐不及人的，在所有教会里面他们恩赐最高。在这样的教会，弟兄姊妹，你能够说他是挨错吗？不敢，我们不敢。今天如果你去看，如果今天这个教会这么兴旺，有各样的恩赐在那里做的时候，你能说他挨错吗？不敢。保罗敢，为什么？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是在基督里面属做婴孩的。所以弟兄姊妹，原来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灵外面的彰显把我们代替了，以为我们里面生命有多高，但是常常呢这是分开来的。我不是说你这样的人都是生命不好不够高的，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保罗特意把哥林多前书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圣灵借着保罗把它就是让我们看见，你可以在外面有圣灵的彰显，但你里面呢实际上没有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挨错的。我们可以有恩赐，我们可以有各样这个圣灵的彰显，你仍然是挨错，仍然是属肉体的，仍然是在基督里面做婴孩的。这样的人呢，神说不能服侍我。所以你看这多严重，眼睛有毛病的，他是比瞎眼的好像好一点，对不对？但是呢他是看不清楚，比如说近视、老花、远视，这些都不行，对不对？就是你越过了神的旨意，你好像明白一点旨意，要不然你就看得太远了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什么，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巴不得一下子知道。你看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子，要想得太远了，所以我们背了好多的重担。主的主导文是告诉我们什么？今日的饮食，日用的饮食，你今日吃给我们。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所以我们的眼睛呢，这个变成了好像一个远视眼，你看要看好远了。我们不愿意就是一步一步来跟随。那有的时候是近视呢，主已经给我们看了，我们还看不清楚。那有的时候老花，你看我们常常都老花，为什么老花？老花就是说我们又看神的旨意，我们又看人的意思。我们就两方面没有办法对焦，老话就是他焦距不能对齐，那焦距不对齐就变成一个模糊。你看你照相的时候焦距没有对齐，两个照片一合在一起就模糊了，所以看不见，这是什么？眼睛有毛病了。还有长癣的、长疥的，你知道这个癣和疥呢？我们知道都跟大麻风，就是归于大麻风那一类。大麻风就讲到我们的肉体发出来那个情形，是吧？那当我们都长过癣也长过疥啊，就是说这些小皮肤上面的小的凸起来的那些癣或者疥啊，你知道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的毛病，那这不像大麻风。就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身体上有一些小毛病，小毛病就让我们怎么样，让人家觉得怎么样呢？你不好不容易亲近，你发觉。如果今天你干干净净，人很容易亲近，但里面长了好多癣跟疥，人家就好像要跟你保持一点距离。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人你说大毛病也没有什么，但小毛病一大堆，人就没有办法跟你来亲近。我们有很多个性上的问题，你知道，就是就好像长了癣、长疥，这些你怎么服侍神？没有办法。 或是损坏肾子的。损坏肾子就是说他失去了生育的能力，这是很严重的。换句话说，你那个结不出属灵的果子来。就是我们可以在外面有很多的服侍，我们也可以有好像讲很多很好的听的道理知识，但是呢里面没有生命的果子，就圣灵所结的果子，没有爱，没有喜乐，没有和平，没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还没有结出来，这怎么损坏圣子的？所以这些呢，神怎么样都不可进前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要在他的光中来看。你知道，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每一次你接近他的时候，他是生命的源头，但是呢，在他的光中你可以见光。所以每一次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在生命中来服侍他的时候呢，很自然你会发觉呢，就有一些光出来，就让我们明白看见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缺欠。这是怎么样呢？这是天然的生命，就把它带到十字架上，就是在里面就再一次宣告我们乃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些呢都应该是定死的，只有出于基督的呢，这一份呢是神所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神的食物。然后他说，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你看这里说出了什么呢？预先告诉我们，祭司亚伦的后代有好多残疾的，对不对？那今天我们都是，就从属肉体来讲，我们都是这个亚伦大祭司的后代嘛。你看我们有好多残疾，都是这边所讲的。我们也许不是全部都有，但是我们总有一些，所以都不可进前。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先对付好，要先对付好。所以每次来到主的面前，都要先求他的光来光照，求他的血来洁净，然后我们才能够在主的面前有个敬畏的心，不凭着自己，乃是凭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来慢慢学习来服侍他，讨他的喜悦。所以凡有残疾都不可进前，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为什么？因为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所以这一点很宝贵。虽然你不能献，但是你能够吃，这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知道圣经上有讲到有些物是圣的，有些是至圣的。譬如说什么是至圣的物呢？我们曾经读过利未记，我们知道有一些譬如说赎罪祭的祭肉，它留下有些祭是可以吃的，他说那是至圣的。我想你们还记得话，那有一些什么呢？像素祭，它可以给那些服侍的吃的，他也提到素祭是至圣的。那有些是圣的，也是至圣的。虽然有残疾，你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来服侍，但是呢神的食物还是可以吃。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是至圣，他都可以吃。这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思想，也许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侍奉上我们够不上，但是我们可以享受基督，因为这圣的跟至圣就代表基督嘛，这赎祭也好，赎罪也好，你可以享受基督，让基督成为你的食物。当基督成为你的食物的时候呢，主说我的肉是可吃，我血是可喝，你就吃我肉喝我血就与我分。所以就是借着不断的享受它吃它，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慢慢成熟，这些瑕疵呢就慢慢脱落，然后我们就能够来服侍他。所以你看见了，你看我们总是神总是给我们留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不致灰心。好，然后23节，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什么是幔子前呢？我们知道幔子前是至圣所前面的幔子，你不可以到见到前面，意思就是不可以进到这个圣所来服侍，也不可就近坛前， 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所以你看这句话很宝贵，对不对？他有残疾，但神要让他成圣，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神的恩典。我们看自己真的是残疾很多地方，但神说我要使他成圣，怎么成圣呢？就是借着吃神的食物，就享受基督，就是让多把基督接受进来，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慢慢成长，脱离小孩子的光景，能够进入长大成熟的阶段。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所做的，什么时候我们让愿意把自己交给神，让他来做，然后再把更多把生命给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慢慢能够成型，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于是摩西晓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神对侍奉他们的要求是这么的绝对。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进入这个绝对是在永世里面，但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学习，学习你必须要有这种看见，学习然后你就看见，当我们每一次在光中的时候呢，所有这些瑕疵呢都与他同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当基督在活着的时候，靠着基督的生命呢，我们就能做这个真实服事的工作。好，我想就讲到这里。